空中圣经学院的朋友平安，欢迎你继续收看这个节目，让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世界，聆听神对我们的话。这一次我和大家思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月节前六日，耶稣身旁的门徒没能察觉耶稣他们的老师正在一步一步的步向死亡，他们以为这一天不过是另外的一天，而去伯大尼探望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家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一个探访。平常的一天没有祭医或是遗亡的需要，不必需要什么样的洞见和觉醒，平常的一天没必要回转，所以也不会感恩，一切都是如常进行，一句的就是自己的计算，自己的习惯。门徒不知道才几天前，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生的时候，犹太人已经下了决心要把他们的老师除掉。他们不知道这平常的一天其实就是瞥见神工作的一天，是在这一天里面他们可以瞥见恩典，然后醒觉听到这一位生命的主的呼唤，能够从自己那种的怠惰里面满足中回转，存感激的心回应这一位施恩的主和他的爱。门徒们不知道这一天不能够根据自己的计算，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活。门徒们不知道，可是玛利亚似乎知道耶稣离开的日子并不太远。这个知道跟不知道就说明了为什么玛利亚所做的不能为门徒所理解。这个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异就解释了为什么犹大那么不满玛利亚把30两银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是300个银币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犹大埋怨说，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卖300个银子或者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那如果这是平常的一天，犹大的投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你知道一个银币就是当时的一天的工资，300个银币呢大概就是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可做的事情就多了。放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如果你有一年的工资，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报读一个课程为自己增值，你可以买一台车，你甚至可以为你的房子付一个首期。 在众多的可能性里面呢，将你的钱救济穷人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行动。毕竟这也不很符合耶稣他常常的讲到他的生平他的工作的表现吗？可是约翰福音的叙述者提醒我们，犹大的真正关注不是穷人，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个贼。不过我在想，这不仅仅是犹大的埋怨吧。不能领悟的犹大还有其他的门徒也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埋怨吧。也就是说，他们以常人的眼光来批评，把生命的投资放在自己的计算和习惯上面，他们一点都不察觉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典和根源。当他们不能察觉的时候，只能斤斤计较的生活。对于玛利亚来说，当她瞥见生命的恩典和宝贵的时候，她的心中存有的就是感激、珍惜、自省。唯一所能做的、应该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摆上。同样，恩典的瞥见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的，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奥秘，没有人完全知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包括玛利亚本人，她也不完全知道。玛利亚用香膏来表达感恩，为什么呢？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不久前耶稣使他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生了，这是何等大的恩情，用300个银币的钱所买来的香膏表达这一份感激之情是很合理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和这个家庭是非常关系密切的，所以用一瓶那么贵的香膏来表达或是说表现这个关系的密切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除此以外，也许玛利亚隐约的感觉耶稣要踏上生命最后的一程了。无论是哪一个理由，也许3个理由都有，但是是耶稣把玛利亚的行动清楚地与自己的死连在一起。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玛利亚本人可能知可能不知道，就算说他知也不完全知道。不过这不重要，他自己全然地摆上，他所做的意义和果效超过他所想，超过他所理解的。纠结自己计算的门徒当然不能够明白，他们就会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0个银币救济穷人呢？可是生命岂能计算呢？投资生命怎么样才说得合理呢？除非撇清恩典，我们总会困于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筹划。可是当耶稣被埋在坟墓里的那一天，门徒聚集的时候，假如玛利亚也在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着歉意向玛利亚说，玛利亚，你是对的，无论我们用多少的香膏和礼物，也不能向主表达我们的感恩，也不能向他表达我们的怀念。你做到了，我们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我相信在耶稣复活以后，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如果玛利亚也在场， 门徒一定带着新鲜的口吻说，玛利亚，你是对的，我们早该学你一样，把我们一切的珍宝献给耶稣。所以每当早期的信徒聚集的时候，都会纪念这一位真正的属灵人，就是玛利亚。我慢慢的开始明白，为什么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嘱咐门徒说，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她把生命的投资放在恩典之上。讽刺的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明白，甚至嘲笑她。讽刺的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所做的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伟大。真正的属灵人，真正的生命投资，是瞥见生命中的恩典和根源，心中有的就是感激和感动之情，唯一的回应就是义无反顾的全然摆上，唯一的反应就是在借着摆上预示重现那恩典的根源，让人渴慕的生命。这种摆上也是表达珍惜生命的一种表现。玛利亚不完全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要摆上最好的，义无反顾的摆上，她也不知道后果是出乎她所了解的。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她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她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到底。就好像先前玛利亚用匪夷所思的行动表达那超过人计算的爱。坐席的时候，耶稣起来放下了外衣，拿一条毛巾束腰，为门徒洗脚。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耶稣用束腰的巾擦门徒的脚。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表达对耶稣的爱，耶稣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门徒的爱。犹大不以玛利亚的行动为然，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只有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才后悔，才体会，才惊觉恩典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那一个时刻，他们还斤斤计较地计算生活。所以每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放在伯大尼的毡桌的旁边，当我们看见玛利亚把那么贵重的香膏，可能用他毕生的积蓄买来的一个香膏，全然的倾倒在耶稣的脚上，我们会不会像犹大那么唠叨呢？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个银币或者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还是我们会像玛利亚一样，瞥见恩典的本相，往我们可以全然的付出呢？差不多100年前，有一个叫史怀哲的人，他拥有几个博士学位，是圣经神学，更是那个时候少有的音乐的专家，也是一个圣经的学者。当他决定要到非洲宣教的时候，周遭的人都觉得很诧异，周遭的人觉得不可以理解，周遭的人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违反常理。他们就埋怨、劝告，甚至投诉说，为什么要跑到非洲去宣教呢？为什么不用你圣经、你神学的研究来帮助更多神学院的学生呢？ 你是当今少有的巴赫的专家，为什么不用你的音乐的造诣和恩赐，特别是管风琴这方面的技巧，来润泽人的心灵呢？为什么要跑到非洲的地方去呢？这是朋友们的埋怨、劝告，或是说提醒，基本上就跟犹大所讲的很相似。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值得吗？值得吗？史怀哲之后大概5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法里面，有一位柔弱细小的修女，用尽一切的努力和资源，将垂死的病人从街道上带回中心，为他们洗刷，为他们吃可能是人生中最后的一顿餐，记录他们从来没有人注意的名字。四周有很多的人不以为然地说，德兰姐妹啊，你花在这些快要死的人身上的钱和资源，足可以让更多的人吃饱，有没有道理呢？好像挺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人肚子还饿着，为什么不帮助这些人，去帮助这些垂死的人呢？那些史怀哲的朋友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的。为什么不把史怀哲他的聪明智慧他的学识留在欧洲，而跑到非洲？没有多少个人懂得音乐，没有多少个人看过管风琴，没有多少个人懂得原文或是神学呢？为什么不留在欧洲呢？我们都信主，我们都上教会，我们都服侍，这些年来信仰为我们带了一个稳定均衡的生活，有规有矩的生活，我们渐渐地被塑造成为一个整齐得体的人，我们的谈话非常的合宜，衣着也非常的配合，我们也将当纳的奉献给主，按我们的能力回应信仰，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中，而且经常的在我们的手中，甚至在我们的计算计划里面。直到碰到我们的一些朋友，我们开始觉得不安了，他们成为我们眼中的异类，因为他们所做的很不合宜，他们所做的有违常规。我说的不是玛利亚，不是史怀哲，不是德兰修女，他们是太伟大了，离我们太远的。可是我们一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全然摆上，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好像匪夷所思的。我说会不会你也是其中一位，你摆上，你付出，其他的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能明白呢？你开始挣扎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异类。诚然身边的人所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你比方说在犹大或是门徒的嘴里面所讲的其实也有一些道理，巴勒斯坦太多贫穷的人了，他们都需要救济，你把这些银币换成面包帮助他们不很好吗？像史怀哲恩赐才华可以祝福许多的人，为什么要去一个无可用武的地方呢？在印度每天都死很多的人，为什么要照顾这些人而不去解决那些还可以救的人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讲论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如果每一个人都花费这些香膏，除了贩卖香谁会得益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跑去宣教，谁还会教神学呢？谁还会在牧养教会呢？如果每一个都帮助那些快要死的人，那些营养不良的不就也就死了吗？ 四周的评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活在何以平衡的计算和计划当中。没有这些的常规，没有这些的计算，我们是很难生活。关键其实不在于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瞥见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瞥见恩典的时刻。当我们瞥见的时候，我们就义无反顾全然的摆上。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放下我们斤斤计较的计算。真的要说投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投资在恩典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是玛利亚，我们不是史怀哲，我们不是德兰修女，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做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可以行的。在新约的二十七卷作品里面，有一位叫保罗的，观众朋友都很熟悉。他写了十几封书信。当他写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些书信会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圣经的部分。他写的时候只是看见恩典之情，他看到的只是教会的需要，他看到的就是他所爱的弟兄姐妹所面对的问题，所面对的困难。他把自己全然的投资在这样的一个的生命当中，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传福音，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些他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一些教会来祷告，来挂心。他把自己的智慧能力诉诸文字的劝勉，写这些信。就好像玛利亚，当他把香膏高抹在耶稣的脚的时候，他不很清楚是什么意思，是的，是表达出他的爱。当保罗写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作品会成为新约圣经的部分，他只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爱这些弟兄姐妹。是耶稣把玛利亚所行的跟他受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联系了。玛利亚把自己最美的摆上，这个摆上的后果，这个摆上的结果，其美其善是超过玛利亚所能够计算想象的。这一位保罗写了这些书信，2000年来几乎每一个的主日，甚至可能每一天，不同的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在读这些的作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当他瞥见恩典的时候全然的摆上，不会斤斤计较。当他全然的摆上，把自己最好的摆上的时候，主的使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全然的摆上，义无反顾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的恩手，当他使用的时候，这个果效，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计算的。这是生命的投资。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感恩的人，存着感激之情，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摆上。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愿意成为真正的属灵人，做最聪明的生命的投资，就是看到恩典，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摆上。所以愿让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当我们把最好的摆上的时候，愿主你亲自的使用赐福，垂听我们的励志和祷告，靠耶稣的名求，阿们。